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荣耀你的名。求主你也继续的恩待我们，保守看顾我们一下我们当主日学的时间。求你的灵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帮助我们能够有受教的心，受教的耳，听见你的话语，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撒玛利亚妇人这个谈到的这个过程，我们上一次大概起了一个头，对不对啊？是不是讲的这个故事有人讲过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提到说为什么他们不来往吗？有没有提到这个？还没，对不对？我们整段都还没开始讲，我想是这样。好，应该是还没开始讲。好，四章一到四十二节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特别的跑到的这个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城，普通他们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互相来往。那如果要经过，我们要到北边去呢，他们就绕道而行。可是耶稣这时候特别的进了撒玛利亚这一座城，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姐姐。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上次我们也提到，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妇人中午出来？中午人家不要打水啊？不要的。中午人家不打水，中午很热嘛，打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不是空的来这个桶子拿来，还要重重的桶子拿回去的，没有人在中午打水的。那可是呢，这个妇人因为有一些的状况，所以她呢不敢见人。等一下我们就主耶稣会指出来为什么她中午会出来打水。所以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了，耶稣主动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就说呢，怎么会这样呢？怎么犹太人会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这里呢，作者这里说，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为什么他们没有来往？好，我们讲一下这个历史的过程哈。因为呢，你还记得我们在讲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提到北国以色列被什么所灭？亚述。在几年啊？主前722年，就是八世纪。主前八世纪的时候，亚述帝国灭了北国以色列。那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是哪里？撒玛利亚。好，南国才是耶路撒冷。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城。当时呢，他们呢就这个亚述帝国把人以色列人掳走。掳走以后呢，就要填补人口，就从各个地方呢把人口移到这个撒玛利亚城，结果就开始异族通婚。对于犹太人来讲，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做的。可是那都没办法，就变成强迫性的，他们只好跟这些外邦的人一起就是通婚了，生下了很多的所谓的混血儿。我们现在当然啦，以前我们现在对于混血儿没有什么。没什么，反而对没什么偏见，没什么恶意，反而现在还很多人刻意的想要去混一混这样子。对呀，又聪明啊，又漂亮，对吧？哈，各种的这个优点啊，哈，这其实也很好哈。因为我一个同学，他是韩国人，然后又是日本的血统，又有荷兰的血统，哦，又有什么血统？好，长得一表人才这样子哈，然后什么语言都会，好，那不是很好吗？这也不错嘛，哈，也不错。那可是这个时间，我们要讲以前的人对于那种，好，特别对以色列人，那因为是神特别跟他们讲，不可以跟外族的人通婚，啊，这些人生下来的以色列撒玛利亚人，就变成了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纯的，他们就会觉得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哈。那还记得吗？南国犹大。是被什么被所灭？
巴比伦。
在第几年啊？586哈。所以 Amy 都很乖哈，就是说那时候几个数字要背的，所以722586哈，这个要把它背起来。所以巴比伦呢就灭了亚述，也灭了这个南国哈，他先灭了亚述，然后再灭了这个南国犹大。 那犹大呢又这个被掳以后到了巴比伦，被波斯马代所灭之后呢，他们波斯的国王叫古列王，如果你看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你就知道说他那个古列王就允许犹太人呢回去建圣殿。那这些犹太人回来建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就不来往了，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就不跟他们来往。那这些在建殿的过程也曾经产生过一些的冲突啊，那你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时候都会发现，当时呢他们也想要来帮忙建殿，可是犹太人说不要，不要给他们帮忙。当然这个过程呢，你们就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历史啊，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给他们一起来建殿。而且呢他们还那时候，如果你看这两个历史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这个犹太人还要求这些撒玛利亚人结婚的必须解除婚约哈，才可以算他们是自己的人，其实当时都是蛮严厉的哈，蛮严格的哈。这个妇人就所以才说没有来往，因为有这个历史的渊源。可是耶稣这时候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就特别的进到撒玛利亚城，特别去遇见这个妇人，而且主动的跟他说给我水喝。那可是这个妇人说怎么会呢，你怎么跟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啊？那主耶稣这时候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好，那就是呢就你会赶快的给他来认识他了哈。那主要就是要带进这两个主题哈，要把这个注意力带到这两个主题，就是神的恩赐跟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那主耶稣主要要提醒他，现在跟你说话的人，这个人是谁，你要好好的认识。我是不是少了给你看到一节经文，对不对？对啊，这里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这里刚刚讲的好，切入耶稣就直接的切入这个主题，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那这个活水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下哈，活水在旧约的时候呢，经常把神描述为活水的源头。请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好吗？谁先翻到帮我们读一下好吗？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再来要看十七章的十三节，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先翻一下哈。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奉献的权柄全员，对自己找出十字，是破裂不能沉水的池子。
所以耶利米已经很清楚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找那个全员，其实你已经把它自己又去找一个是会破裂的，那可是呢只有神才是活水的全员。好，七章十三节呢，
因为他们
联系
我
是
活水的泉源。
好，清楚的写了哈，他就是活水的泉源。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呢，讲到神是圣灵的源头。谁帮我们念一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
因为我要浇水，浇灌口渴的人，浇水和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后裔，将我的福浇灌
神要把圣灵浇灌给我们，把这个恩福四章三节，对，
四章第三节，
讲到神就是那圣灵的源头，他是浇灌一切活水的源头给我们的哈。那很感谢主哈。那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指出来，那个活水，你要知道活水的源头嘛哈。如果你懂得活水的源头，那你就更幸福啦，更快乐啦。 那圣灵这里呢，耶稣所指的这个圣灵的恩赐，也就是第七章还会继续讲，约翰福音第七章还会继续讲的喝圣灵的活水。那等到我们讲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看一次哈。那这里讲的圣灵的恩赐啊，所给我们的就是有圣灵的活水啊。我们也是因着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活水，我们可以直到永生。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好了，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主耶稣怎么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这样的活水大家要不要？要哎，永远不会再渴。喝了这个井里的水还会再渴，可是主耶稣说，喝了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会渴，而且可以直涌到永生。我们就因为有主耶稣这样的应许，我们也因为有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这个活水像活水涌流一样。那妇人就太开心了吧，本来他就那么老远的正午了要来打水，这时候主耶稣说，哇，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就不会再渴了，永远都不会渴了。所以他说，先生啊，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我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好，假如我们听到，我们应该也很开心啊。那我们已经一直在提过了，对不对啊？主耶稣每次人家来问他，然后他都不是，都好像那个没有直接答到人家问的问题。明明人家问说，那你给我这个水，他居然回答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好像答非所问。为什么？我们讲了有两节，要很特别注意是哪两节？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对不对啊？为什么？主耶稣那两节是怎么讲？讲主耶稣怎样？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好，这两节一定要常常记住哈，因为主耶稣一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就知道他心里所存的。主耶稣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所存，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隐瞒、隐藏，都没有办法，因为主耶稣一下就知道了，马上就知道了。那妇人呢，就因为呢，主耶稣就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她回答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回答，居然就把她一指出来，她心中她所隐藏的，因为呢，她说，对啊，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好，这样就表示她的生活不是那么好，对不对？那也表达出来为什么他正午要出来打水了，因为可能他每次，你想一想啊，这个过程可能是这样，对不对？他每次出来打水，人家就会指指点点，哎呀，那个女人就跑出来了，那个女人就是讲一堆，对不对啊？可能就因为他这个有五个丈夫，应该要一段时间呐，那人家街坊邻居都认识他了。所以他不好意思，每一次他就觉得，哎呀，每次被人家指指点点，干脆就没有人的时候，他才出来打水。那对于这个妇人，一定是很痛苦了，心中一定很痛苦了，因为大概也没有什么朋友，哈，在城里面也没有什么朋友，哈，然后呢，又常常被人家指指点点呢。现在他听到主耶稣这个超自然的认识知识，居然讲出来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哇，那他就他也觉得惊奇了，他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什么先知。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了。那结果呢，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做悔改哦，他没有马上说，哦，那我应该好好认罪了，你是先知了，你太厉害了，我什么事都隐藏不了了。他居然就来问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传统的他们在信仰上宗教上的一个问题，到底要在哪里做礼拜？这问题会不会是我们的问题？要在哪里做？他说呢，我们说在这山上，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那到底应该在哪里呢？礼拜的地方应该在哪里？用心里面诚实。我们现在知道解答了，对吗？我们现在不用老远的跑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 哦，不用了，哦，也不一定要到洛浮去做礼拜啊。洛浮因为比较大，以前那个台福只有洛浮一个第一间哈，还不一定要跑到那里去。现在在圣安就可以做礼拜，好，然后呢，你无论出到多远门，只要在那个地方找一个教会，那个地方你也可以做礼拜，对吗？好，所以呢，也不要担心啊。如果所以神让我们很自由的，好，可以在只要一个重点。所以在这一段呢，主耶稣主要就提出来了，哪里才是礼拜的地方呢？他的回答是什么？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到底要在哪里，只是要引他认识。刚刚我们说有两个问题，神的恩赐是什么，再来就是跟这个妇人说话的到底是谁。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主耶稣要他明白的。现在已经刚刚讲了，这个恩赐从哪里来，从神来，然后现在跟他说话的人到底是谁呢？所以他跟他回答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这一位神。那四章十六到二十六节就是指出来的拜的是，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跟他说话的就是谁嘛，哈。那现在用心灵的诚实来拜他，我们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我记得哈，以前我们有一位学者哈，来到我们的神学院，在台湾的时候，在华神的时候，我们请他来讲，结果他也是讲到这一段。然后他说他很兴奋哦，他说呢，他看这一段的时候，差不多现在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认识了，就是我现在这里的启示哈。他说这里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你看到了吗？三位一体的神，你看到了吗？用心灵就是圣灵，诚实就是真理，用这个原文的话就是 truth 啊 ，Alice truth。谁是真理啊？真理是谁？耶稣。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主耶稣他已经道成了肉身。这一个拜他就是天父嘛，哈，拜父，因为他是问说要拜父的到底在哪里吗？啊，那他就说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在敬拜的这位天父，用圣灵跟真理。用主耶稣还有圣灵，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一个小节里面就看见圣父、圣子、圣灵。那位学者哈，他其实是真的很厉害，他叫做 Stanley Grant。后来呢，他大概是秋天的时候来，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秋天的时候来我们神学院，为我们讲一个信息，几天的一个培灵会。后来到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一个消息，他心脏病突发回天家，他才五十几岁了。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说，哇，这个后劲哈，这个后生可畏啊，以后这个学者啊应该是非常的厉害哈，就有很多很多的，他也写很多的书。那我们的老师都说这个是神所重用的，结果没想到他很早年就回天家。就这个心脏病，所以我们听得也很难过。那是这么样好的信息，然后他来讲，好，那所以我就是想到他了。每次讲到这一节，我就想到他，因为他特别提出来这个。那后来看很多书也是差不多，很多学者也有这样的认识。用心灵跟诚实，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父神要一人用圣灵，照着神，照着耶稣的教导来敬拜他。我们现在来到教会也是这样嘛，我们也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可以早早的起来，然后预备好自己，从前一天就开始预备好自己来朝见这一位是灵的神，而且呢是按着神的话。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就是希望能够按着神的话来生活，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那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是我们现在都了解的哈。不是靠着说一定要去到耶路撒冷，也不是说一定要来到哪某一个教会。唯有当人从圣灵而生哈，接受圣灵以后，才能敬拜真正的这一位是灵的这一位的神。我们一定要从圣灵生，所以还是回到尼哥底母的那个谈话，还记得尼哥底母的那个谈话吗？从圣要重生，从圣灵生，从神生，从上头生。我们一定要真正知道我们已经重生了，借着圣灵，我们才可以跟是灵的那位神 能够来接触。
但是这样讲完以后，这个妇人了解吗？
不大了解耶。
所以这个妇人越听越糊涂了，说我知道说呢，要等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明白这一切事啊？谁来了？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谁？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对不对？哈，弥赛亚他这里说就是那称为基督的。好，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候嘛，等候一位弥赛亚，等候那位基督。那他现在呢，要等到那个来了才可以明白。可是耶稣说什么？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一位你们在盼望的基督。所以这一位就是了。可是接下来很有趣哈，当下门徒回来了，看见他在跟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为什么跟他说话。可是二十八节那个妇人就怎样？留下罐子。你知道妇人来做什么吗？
打水，
而且他是趁着正中午来打水，很辛苦的嘛。这一趟路走多远，而且顶着大太阳走了那么远的路来打水，结果呢，他却丢下他的罐子，赶快回去了，匆匆忙忙快的回去了，因为他看见了基督，对吗？所以他回去就跟众人说：“你们来看。”再一次说了哈，传福音有没有很难？没有很难哎，主耶稣，我们从第一章已经一直说了，对不对？主耶稣也是这么说，你们来看，然后门徒也是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去传福音也是说，你们来看。现在呢，这个妇人说什么？你们来看，你们要来看，看啊看啊，因为有一个人呢，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素来所行的那一切哈，本来他是不敢跟人家讲的，对不对？可是他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好，你们都知道我素来所行的是怎样啊？好，可是呢，这一个人啊，跟我都不认识哎，不像你们都认识我了。当然你们知道我所行的是什么，可是这个人素昧平生，他居然把我所行都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这一句话一出来呢，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而且呢，这些人怎么样？请耶稣多住几天，对不对啊？哇，因为他也想知道嘛，这是不是真的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所以呢，请他住在这他们的城里呢，多住了两天。因为这样的关系，四十一节说什么？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怎样？更多了。哇，很奇妙哈、哦！这个妇人去，然后城里的人出来，然后把他耶稣接回去，又多住了两天，然后呢，把所主耶稣所说的话呢，他们听完以后呢，信的人就更多。不过在这期间哈、啊，当这个情形发生以后，这期间耶稣的门徒回来，对不对？你还记得吗？耶稣的门徒回来，看见耶稣在跟妇人讲话，那没有人敢问耶稣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不过耶稣就说教导他们呢、啊，开始教导他们。我们一起读这几节好吗？来，白板这个上面的。上面写的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一段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要去传福音了。收割的时候到了，别再等了哈，别再等了，末日都将近了哈。我想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没有再等的时候了。就快快去吧。那我们教会有一位文峰兄哈，你们都认识他，他也是赶快的要准备要回台湾去做香服的宣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工作哎。你们假如知道台湾的乡下是的，当然现在城乡差距没有那么大，不过乡下呢还保留一个 很麻烦的，就是那种属灵的征战是很大，就是乡下你就看到几步就一间小庙一间大庙，特别他们呢江湖做的比较是海边的，你知道海边卖拜的更凶，海边主要就是因为都是打鱼嘛出海嘛，所以呢他们就是都拜妈祖啊，那啊拜的是凶啊，很可怕的，所以要在乡下传福音实在讲不容易啦，可是一定要有人耕耘在那里。刚刚我跟我们公兄也沟通了一下，因为像我在那个东石建立的教会，可是呢那个是20几年的耕耘呢，还有现在的一点点的成绩啊，所以要做那种很基层的，就是要很扎根在那里了。你不会说我就两个月啊，几年呢、啊？几年都不能的，一定要跟他们做朋友，而且他们很相信你的，很信任你的。像以前我们在南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开拓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口传啊，比你什么都厉害，只要有街坊邻居愿意帮你传啊，那人就来了。你去那边发单张啊，然后呢广告啊什么，他们看一看就不会来了，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呀、啊。可是你如果愿意跟他们做朋友，然后呢旁边的邻居就帮你去讲，好，然后我们那时候这教会呢就每次办一些活动，就街坊邻居就这个讲那个讲，然后就哦又一堆人来。可是一定要有口碑，好，那林长呢看到我们就教会设立在他们家的门口对面，他就很开心，他说你们哦就在这里一直哦就在这里哦，不要跑了哈，就在这里哦，你们带来很多的祝福。很奇怪，他也是拜拜的，那个林长也是拜拜，因为我们看他的家就是透天之处嘛，你在南部就是透天处，他那个顶楼都是他们的拜拜的地方。你如果对南像台湾南部的房子哈、哦、有一点概念的话，他们都是4-5层楼的，最上层的一定是拜拜的。那你知道为什么你看得到他是拜拜的吗？红红的灯，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案头啊，就是说拜拜的那个头那个桌子嘛，那他就看到两盏红红的灯在上头，你就知道是拜拜的。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正对着，因为我们也是透天的嘛，所以每次正对就是他们的市长，然后楼下是教会嘛，那我们就住家，我们的牧师馆就住在楼上，那边就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赶快信主。啊，很好啊，那个林长看我们就是很和善啊，就是很好的人啊，所以就很喜欢我们，那也到处去帮我们宣传啊，这是去啦，他们呢、啊、做什么你们都去啦，很好的啦。那我有一次我们就跟那林长说，那你怎么自己都不来了？因为、哦、他们讲的去、哦、你知道他们南部是这样的、哦、你讲的去，然后街坊邻居就开始会讲话了，他、哦、去那个地方哎，就开始会指指点点的。所以林长说我、哦、先慢慢我就帮你找人去了。可是他都不敢来，因为他怕他到时候选票选不到啊，什么东西的，很多问题的啦，很多问题的啊。可是呢，就讲到就是说，在南部真的很辛苦，这个收割的时候真的到了哈。主耶稣就是跟他的门徒说，赶快去传福音了。我想我们圣安在这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哈，义不容辞了哈，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肩头上都有这样的负担，赶快传福音，把福音传到我们整个 Arcadia 都认识。都知道有一个圣安教会，都知道有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而且主耶稣说呢，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哦、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主耶稣讲这个话你们听懂吗？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人家，你会不会觉得怎么可能我传给他，哎，他就马上信了耶，哇我好厉害哦，是你很厉害吗？好像不是耶，好像不是，可能这个人不知道多少个人在他的身上耕耘过了，你不知道而已，你不知道，别人劳苦很多，为他流泪，好祷告，好，只是说 happen to 本身的，真的刚好你讲的时候，他说好啦，我信了啦，好，所以你是收割别人劳苦的。有一次我是传福音啊，然后那个人就说好，好了哈。啊，当然我知道可能 真的很多，因为我问了他的背景，知道说哦，他真的是去了很多的教会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牧师在为他祷告，只是刚好那天我刚好带一群的年轻人去到，因为我常常都是带年轻人出去去传福音啊。因为我说你们年轻人一定要出去懂得怎么去跟人家接触布道，你如果不懂得，哎，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年轻人都很害怕，可是临传道很可怕的，假如人家不要听了，我说不要听就不要听啊，有什么关系呢哈？哦，就是跟他讲一声嘛，假如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他不要那就没关系了。啊，那人家要的话怎么办呢？我反而你应该要好好预备自己啊。人家要愿意听的时候，你怎么跟人家讲清楚？所以那一次带那个年轻人出去传福音，也是啊，那个女生，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了。那我们也就是知道说他就，我跟他谈的这个过程，就知道他去过一些教会。我说那你以后就离你家最近的教会你就一定要去，那我也帮他联络比较近的教会牧者，这样能够接的要 follow up， 不然没有 follow up 就是那个又很可惜啦。好不容易他说好，好就是要打铁趁热哈，哎，有时候就是人一回到家哈，又一受逼迫啦，又受谁讲一讲啊，然后又讲一讲的时候又说哎呀算得好了啦，那个讲讲嘛，反正那个人也不在我身边，我就是跟他说一声而已。他可能希望呢，就是有人 follow up， 那我们也是一样啊，传福音一样有人 follow up 哈。那我觉得很好啊，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很会做 follow up 的工作哈，很会关怀，也要有新的朋友来哈，就好好的带他们。所以建议不要再乱走了哈，好，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些劳苦的我们收割一样是在神的国里哈。那我们也不要在意啊，好，有时候呢，他愿意到别的教会去，我们也不一定要强迫别人来我们教会，都在神国嘛。好，刚刚我们的牧师妈也说啊，这样也给他安慰了，因为他传，你知道牧师妈，好，我们的师母的妈妈很会传福音嘛，也建立教会嘛。他有时候也很难过，能看到自己传福音的，他自己又跑到别的教会去了。他说没关系对吗？好，哦，因为没关系，因为假如说他觉得那个教会比较适合，只要在那边好好的生根建造也是很好的。那我们也当然欢迎人家更多人来我们教会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教会是很棒的嘛，对不对？好，哦，所以就日子也来哈，哦，那就大家都在这里，然后就在这里生根建造，好，哦，很好。可是就是不要拉了哈，哦，不要强迫别人。神的国是最重要，还记得约翰怎么说吗？是彼得约翰怎么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嘛。好，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其实都是神的工作。那只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感谢主。对，我们都要知道哦，我们去传福音，不过就是去收割别人所劳苦的而已了。啊，那这个就是把荣耀归给神，把这个果效所有的应该荣耀都是要归给神。4:39-41呢，就表达出来刚刚我们讲的了，对不对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回去以后呢，产生极大的果效，大家都出城要来看耶稣，而且请耶稣又住在他们那里两天，而且42节更说明了这个果效有多大。42节怎么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刚刚呢是这个妇人去传福音，好，然后请人家来看，来看看到底这一位是不是他，是不是就是基督了。结果他们来听了耶稣所说的话，就信了耶稣的话，而且呢就说他是救世主。可能你看救世主，你现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哈？可是呢，救世主对于犹太人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名称。他们知道他们要等候一位弥赛亚，等候一位基督要来拯救他们。可是呢，你讲到救世主的话呢，他们可能还不是那么可以明白。可是撒玛利亚人居然可以明白，圣经很少出现这个词哈，这个词就出现在新约里面，只出现2次，就是这一次跟约翰一书的4:14。那约翰一书我们已经看过了啊。救世主对于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就等候一位弥赛亚拯救他们，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选民，所以要他们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实在很难。那可是保罗知道，使徒保罗知道他是做谁的使徒的，他特别 对，蒙召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很难的。你还记得使徒保罗那一段时间啊，要说服他们要到外邦去传福音，的确是很难的，有很多的开会，有很多的这种困难。可是呢，保罗愿意照着神的呼召就去做，而且把真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只有给以色列人 得福吗？
不是，
不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是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我们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外邦的人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可是以色列人好像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啊，他们就是自己得到就好了，不知道要去把这个福气传出去。我们现在不要再像以前的犹太人了哈，要好好把福气传出去。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怎么不愿意去讲，不愿意去分享呢？哦，一定要去分享，让人家羡慕我们所得着的，而且也来成为当中的一份。所以这两节出现救世主，就表示这一位主是谁的主？是全人类的救主，是全人类的。那当然在这里撒玛利亚人这样说的时候，就说你也是我的救主，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你也是撒玛利亚人的救主。而且呢，现在我们更知道的也是你也是我的救主，他就是救拯救世界每一个人类每一个人类的主。耶稣来就是要使世人得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是好的无比的。我们也实在是很感谢我们的主愿意这样的帮助我们啊，他是救世主。好，再来我们看第四章的43到54节，这里是第二个神迹。还记得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变把水变酒，对吗？发生在哪里？
迦拿
啊，发生在迦拿的一个婚宴里面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这第二个神迹是医好大臣的儿子，有谁帮我们把故事讲一讲吧？Ron， 你可以吗？帮我们把这故事这一段在讲什么？43到54。Ron， 你帮我们讲一讲这个故事好吗？
好啊。就是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噩梦。
对。
在加百农。
加百农。
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犯病。
对对。
然后的话呢？他听见那个耶稣来，他就去求他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其实你们不信。”那大臣就说：“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耶稣对他说：“你回去吧，你儿子活了。”那个人呢也很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呢，就遇见他的仆人来迎接，然后跟他告诉他说，就是他问你是什么时候活的，就是正是就是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儿子就活过来了。
对，所以真的很奇妙哈。
对。
那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见就是他有看见吗？他有看见他儿子活了吗？没有，他就信了，对不对？
对，
好，这是很特别的哈。这一段主要就是特别在这里啊。所以耶稣就从撒玛利亚，我们如果继续看第42节呢，43节呢，就会说呢，他这个过程哈，因为呢，他从撒玛利亚到加利利，那里的人呢，也从这个就加利利的人呢，也从撒玛利亚过了逾越节回来，从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回来。看见他们之前在耶路撒冷已经看见呢耶稣在那里行了一些神迹了，所以呢这一些人都认识了耶稣了，所以就接待他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可是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是不真的，因为48节的时候就看见说耶稣对他说，当然呢虽然我们看这次好像是对了那个大臣说，其实也是对了加利利人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无信。所以知道他们的信心是不真的，那所以作者在44节这边呢，就下了一个注解，说因为耶稣自己也做过见证，说什么？耶稣做过见证说什么？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特别对耶稣哈、你知道耶稣就是之前拿单耶稣什么？
哦，对，拿单。
很好好的，是吗？哦，然后呢，而且呢，这耶稣从小生出来长大，啊、哦，流鼻涕，嗯，穿开裆裤，走路啊，什么，他们都看见，对不对啊？
对。
你现在是我们的老师，你是先知，嗯，怎么看也不像嘛，你不是木匠的儿子嘛，你不过就是木匠的儿子而已嘛，有什么？哦，所以呢，耶稣已经做过见证，说先知在自己的本地呢是没有人尊敬的。我记得哈、哦，那时候我们从这个台湖毕业的时候，1996要回去，就是台，我们就我先生说一定要回台湾牧会嘛，哈、哦，这边有机会，他说不要，他要回台湾牧会。然后呢，台湾就有好多个教会找我们要回去牧会。那记得呢，南部他的自己的家乡哈、哦、的一个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就请我们也祷告哈，那、哦、很希望我们可以回去。那一对老人牧师师母都已经年纪大了，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去接他的位置。我那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我说哈、哦，先知在本地哦没有尊敬的，你哦从小哦在那里长大，你知道哈、哦，你是小地方嘛，南部哦就一个镇哦，就是大家都认识，其实真的差不多都认识啊。好、嗯、啊，他们家在南部呢也算是蛮多人认识的哈。那么我就说哈，哎，再祷告祷告吧哈。这个长老哦，每一个长老都认识你耶，你小小的时候他就认识你，你确定要回去那里哦？哦，我是没有信心哎。哦，那个我就说你再祷告祷告吧，所以我们又祷告了哈。那后来我们还是在北部牧会了，我们就不敢回去，这个其实在本地啊是没人尊敬的。那、嗯、当然，我们那老牧师师母就很失望了、啊、哈，很失望。不过他还是很照顾我们，到现在还是很照顾我们。他们年纪很大了，都80-90岁。啊，可是呢，想起呢这一点，就想到那时候的挣扎哈，就想到要不要回去了。那个教会，哎呀，真的是自己的本地人啊，实在是有困难啊，困难。还好啦，我想说神呢一定有他的心意了。我们祷告清楚了，那就顺着神的这个。呼召去做，我们在北部也就这样牧会了。主耶稣自己做见证的哈。这个场景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就是回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这里又作者又告诉我们说，就是从前呢第一个神迹的地方，就是变水为酒的地方。那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呢，他的儿子患了病，而且是命在旦夕哈，他们住在加百农，离迦拿很近的哈。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就是很近的一个地方。啊，还是这个患了病啊，那就来求耶稣去救他啦。那耶稣用斥责的话说：“如果不看见神迹呢，你们总是不信。”所以传福音呢，我还是在提哈，如果是你传福音呢，不要用神迹奇事那么的快，用这个方式哈、啊，用这个方式的话呢，总是还是有人不信，对不对？你其实呢，帮他把这个好病医好了等等的哈，做了很多，神为他做了很多了，他最后还是会走一走了之，还是可以的。很多很多 case 我都看见了，当然也有信主是因为神迹奇事信主的，可是呢还是有极多的人呢是看着神迹奇事，明明自己亲身经历的，都还是会半点不认人，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你的神吗？嗯，我想呢可能是因为我吃药吃好了，可能是怎么样的啊，或者是我拜来的哈、啊，各种的理由都还是有可能。还有呢，最近也有您这班也有问过，上一班也有人问过，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跟我们问到三位一体的这个哈，我觉得啊，还是再提醒一下，三位一体的是最难传福音的用方法了哈。我想哈，因为这个是一个奥秘，对不对？那刚刚我们讲到三位一体，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奥秘。如果有人是因为你给他解答三位一体解答好了才要信主，我想也很难。所以呢，如果他来这样问你，可以你跟他讲说，如果你对于神的话，你那么有兴趣的话，我陪你读圣经哈。那你从圣经比较基础的这个道理呢，先了解以后，慢慢的你一定会了解的。慢慢的很多深奥的那个题目，你就会了解的。所以用神迹奇事啊，用三位一体的，都不是最好的方式。就好好的把我们神的话呢，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美好的见证。我想这个你们来看。还是比较好的，请人家来看呢、啊。 那可是看着说你要知道哦，这个责任很重大哦。好，那你有这个本事说哦，你们来看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是很棒的，因为你已经知道说用行为用把你的信心证明出来，那是很重要的。那神机骑士呢，我还是要提了哈，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就如果有人追求这个哈，一定要去跑一些特会了哈。我们当中大概比较少了哈，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神牧师呢是很照着圣经的教导，你们已经吃得很饱了啊，不会说要再去找一些特会啦，参加一些神机骑士的特会啦，啊，医病赶鬼啦哈，不会了哈。哎，跑这些呢，我是最不喜欢跑那些特会的啊，谁哪个神医来了，哇，全部的人一窝蜂的就去给神医病啊，赶鬼啊。我不是不相信，我相信神可能有重用一些的先知性的人物，他们的确有某一些的从神来特别的恩赐，好，所以他有这样的能力，我也不反对。可是呢，你如果是追着他跑哈，有的就变成信那个神医哈，不是信神了。我看到有一些人弟兄姐妹哪一个神医跑哪里了，他就跟了，跟着屁股后面，然后呢崇拜他，崇拜的要命，好奇怪，我看到真的很奇怪。哪一天你们帮我这个把我这样供起来，我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就有一点好，有一点感觉他们那些跟着是把他这样好像哦，好像这个很奇怪的，我看得很奇怪。好，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这个恩赐啊？神给我们是只有给那个神医有这样的按手的能力吗？还是你也有，我也有，我们都有吧？雅各书怎么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对不对？那你是义人吗？我也是义人，你也是义人，对不对？那义人可不可以为别人按手祷告？可以啊。啊，祷告以后有没有果效？有，一定有，对不对？一定有，你不要担心嘛。啊，如果按手还没有好，怎么办呢？有没有怎么办？会要怎么办吗？没有好就没有好啊。没有好会怎样吗？没有怎么样。
继续
祷告嘛，对呀。啊，没有好，是你的事还是神的事？神的事嘛，对啊，你不要担心嘛。哎，你不要担心，你不要说，哎，这样很没有面子哎，不要担心嘛，神有他的时间嘛，那神的时间没有到，你一定要强迫神说，快点快点，会给他好。那神说，可是我时间还没有到啊，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他就不要担心。可是呢，你要不要看到人说，哎，来来，我帮你按手，要不要？不要啦，也不要这样子啦，好，也不要。因为有的人啊，就是变成说，哎，我给你按手，我给你祷告，当然很好啦，当然是很好。可是要不要等人家说，请为我祷告，这样可能好一点，好不好？不要那么给人家感觉很大压力，因为也许人家有些人是很喜欢你为他祷告很好，啊，有些人他就很害怕，你为我祷告，你要做什么？像我们神学院啊，我们每一个礼拜三 chapel 结束，我们一定会讲人祷告。那有时候讲人提到一些是比较属灵的一些的部分了，要医病还要什么，我们院长都一定会征求他说，你介不介意我们的 faculty 我们的教授们为你按手？要他不介意，对不对？因为有的人很介意耶，有人你为他按手哈，他就会觉得说，你要干嘛？所以要先征求人家，像我们院长，我就觉得很好的一个榜样，他就会先问说，你介不介意我们为你按手？那讲员都很开心，好啊，为我按手哈，因为呢，为按手祷告啊，因为这是照着圣经的教导嘛。好，雅各书就说这样，对不对？哦，可以为他按手，为他祷告，然后病就会好了。那我们也是要这样学习，只是说不要那么急促的。不要急促的，就是看到谁说，哦，我也按手，我也按手。所以要学习很多的神迹奇事呢，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啊，可是呢，不要去，一定要去追求了哈，要去追求就变成也太过了哈。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总是不信指的也是不只是这个大臣，也是对着旁边这些加利利人讲的，这个的确也是 主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嘛。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大臣很厉害哈、哦，没有看见，他也没有看见他儿子活了，他就信了，而且呢就回去了，是不是啊？好、哦，这个路程还有一段，虽然近，可是也一段的路程。这一类的神信心呢，在这个我这里有给你们，好像讲义上也有给你们，对不对？好、哦，回去呢看一下，都是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榜样。好、哦，他们没有看见就信，没有看见就信，所以耶稣呢就称赞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对谁说来记得吗？这句话二十章，这对谁说？他们很好，对多马说的，对吗？多马呢就是没看见，然后呢就不信，所以主耶稣说，那没看见的就信了，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呢信心一定要拿出来用，有很多东西你跟他讲永生，怎么讲很难讲，对不对？永生，可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现在没有看见，可是我们相信我们有永生。他信，因为呢信，信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怎么解释信？
信就是找到真实的
真
实的，
是不是？那如果信，你了解什么叫信心？他没有看见，你就已经相，就是已经确实的，你已经得着了。那他是多大的信心？这个就是信心吗？好，所以希伯来书那边就已经解释出来了，什么叫做信。那我们也盼望我们是还没有看见就信的那一群有福的人，不是什么事都一定要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才信。那当然我们如果亲眼看见，那就更要信了，不要学像以色列人一样多次看到耶和华神怎么行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40年当中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奇妙的事，可是呢他们还是悖逆，还是悖逆。带着信心的大臣呢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所以呢他呢这个自己跟全家就都信，很大的功效吧，自己跟全家，全家要一起信的，实在是非常大的能力，等很大的能力。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都在还在为自己的家人代祷的，对吗？哈、哦，实在哈、哦，真的是需要神行很大的能力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哈、哦。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因为他们说呢，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就知道这是耶稣跟他说你儿子活的那个时候。那未时，什么是未时？现在的圣经应该都会改了哈、哦，就是下午1点的时候了哈。哦，以犹太人的算法哈，就是第7个小时，就是未时呢，就是下午1时，因为他们是早上6点呢就开始算一天的开始，所以早上6点，那6点，他们是从傍晚算到隔一天的早上的话，那这样子七个第7个 the seventh hour， 如果有一些英文圣经可能会跟你讲说是第七个小时，就是下午1时，下午1点的时候。那选择这两个哈神迹都发生在迦拿的这个因为耶稣是在迦拿的时候讲这个话，对不对？虽然那个神迹他儿子活的是在加百农，不过都在迦拿发生这两个神迹哈。那当然耶稣呢也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在2章、3章、4章都告诉我们这些话，他已经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只是约翰呢，使徒约翰记载的时候呢是。就是记载这，现在记载这两件。好，我们这一讲的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第4讲，好，从第5章的第5节一直要看到第10章，这一大段是 C 大段，好，就是神迹之书的 C 大段，耶稣跟犹太及其。讲到我们在这一段呢会讲到安息日，讲到逾越节，讲到祝棚节，讲到修殿节。马上要看到的就是第3个神迹，刚第一个第二个，所以这样看来就也可以背得哈。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变水变酒。第二个呢，医好大臣的儿子。第三个神迹呢就是医好瘫痪的病人，5章1到15节。哪一位帮我们把故事讲一讲？发生什么事啊？有一个瘫痪的人，怎么样？来，龙君讲一讲。
所以瘫痪的人，他们两个马上就，然后他问耶稣，
哈。
就是说耶稣已经治好他。
耶稣治好那个躺在那边38年哈的一个病。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所谓的毕士大池旁边呢，有一个地方就是羊门啊，羊门。这里面呢躺着许多的病人，这些病人是患什么？瞎眼的啦，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那在这个小寺里面有古卷加什么呢？等候水洞，而且呢，这里有一个传说说什么？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啊，第一个是算是比较有一些学者的说法不一样，是真的吗？天使搅动，那谁先下去，谁就先得医治，这是真实的吗？你们都不做声，不知道哈、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能真的有人下去，第一个下去，然后就真的我这个痊愈了啊、哦，就是病好了，然后呢就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就流传，然后大家就会在这里等，等着看水动，赶快看水动了，表示有天使在搅动，赶快跳下去，那么就可以好了，好、哦，可能是真的对吗？啊，有可能是传说。啊、那结果在那边傻傻的等了38年，也没有人帮他。这个是后来我们知道，他说没有人帮他嘛，哈、哦。那到底这个我们要怎样看呢？怎么样看这个？好像真的，我们也没办法证实是真的还假的。我还是四个字，那个送给大家哈。不知道，因为一直在录进去的。好，
哎，
啊，
我的家伙，你这个人讲话，
好，没有了，可以，那就很可以了。OK， 好，所以呢，我们四个字好吗？慎思什么？慎思明辨，好不好？慎思明辨，圣经就这样教导我们嘛，哈、哦，要慎思明辨，听懂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哈？谨慎的思考啊，思想，透过我们的脑袋想一想哈、啊，明辨，慎思明辨，谨慎的思考。能够明辨是还是非，这样可以吗？哈，对于这些传说哈，当然呢，这圣经这样记载，不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嘛，因为我们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天使会下去，因为我们也没看到耶稣回应什么。好，当他这么解释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回应说，好啊，你就等着吧，等着第一个人家把你丢下去。耶稣没有对于这一个传说对什么回应，所以我们很难去了解这个是不是事实。可是无论它是事实还是可能这种属灵界的东西，也有可能你要小心嘛，对不对？好、哦，你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天使呢，还是怎么来搅动都不知道。好、哦，所以要慎思明辨。如果有人要就请你去参加一些，其实特会我都觉得要小心的。慎思明辨，我都认为是这样。要看一看这个讲员是谁，然后谁办的哈，啊，仔细看一看哈，这些人是谁，然后才去好不好哈？当然我还是不建议说跑特会了哈，特会实在太辛苦了哈。总而言之，慎思明辨，不论这是事实。所有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人呢，病了38年。就躺在那里38年有多久啊？人一生有多少个38年啊？哇、哦，很长哎、欸，很长哎、欸，两个，对啊，然后他就躺在那里过了一个了，哎呦，好可怜哎、欸、啊！38，如果有两个的话，你是算很好命了哈、欸，对吧？就76岁了啦， 那76岁现在，哦，当然啦，现在长寿的多了啊，16岁还是年轻啊，哈，70才开始了哈。不过真的38年反而有够久了。可是圣经呢，看见说耶稣过来呢，就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主耶稣现在也看见我们生命中有什么的困难，对吗？啊，主耶稣现在也知道我们的情况，他问我们说：“你要痊愈吗？”主耶稣现在如果问我们：“你要痊愈吗？”要。我们一定第一个就说要啊，对，但是很快我们马上，因为躺了38年了嘛，怎么主耶稣问的都一定是说我要，可是你看这个人有没有说我要？主耶稣问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什么？
先
生，哦，讲了一大堆哦，奇怪哦，而且还抱怨东抱怨西的，哎呀，没有人帮我啦，我就躺在这里那么久了。他还有心情讲那么多，哎，奇怪，他跟我们常人好像不大一样。我们是马上就说要要，好，那就赶快有好起来嘛，一直躺在这里多辛苦啊，啊，刮风下雨也要躺在这里，哎，你不要以为躺在那里多舒服啊，被躺在外头，哎，刮风下雨，哎，好，那没有人理他，哎，很可怜呢。可是他还是抱怨，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了。那耶稣怎么说？对他说什么？拿你的褥子走吧。你知道这个后来就引申了一个问题出来，对不对？就是安息日的问题哈，安息日的问题。那为什么他真的犯了安息日的问题？我们下次再说了哈。然后呢，耶稣后来又在殿里遇见他呢，就对他说什么？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主耶稣现在仍然对我们这样说哈，主耶稣是关心我们的身体心灵的，他不要我们只有身体好而已，更要注重我们灵里的健康跟圣洁。好，所以主耶稣也现在在对我们说，我们要痊愈，可是呢，主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哦，不要再犯罪了。也求主再把那个圣洁的心放我们里面了，嗯，我们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知道神已经救我们了，可是就不要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啊，有时候最终之乐是会吸引人的哈，做了做了就很开心了，然后就忘记了这是一个罪，不要再犯罪了，这里是很特别的定理。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只能先上到这里哈，因为继续讲到安息日的问题哈，我们下次再继续说。今天换谁祷告 ？Serena 对不对？好像是哈。好，对，好，轮流了。你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轮流了哈。好，我们现在是轮流。好。